经。
旧约的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三到十六节。
旧约的圣经是记载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三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一起读。
我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一起来读。
诸天哪，
诸天哪，
应当欢呼；
大地啊，
应当快乐；
众山哪，
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了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苦困之民。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看哪、我将你米刻在我掌上，你的强盈藏在我眼前。新约的部分是在加拉太书五章一到六节。
新约的部分我们读加拉太书五章一到六节。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行法律的债。你们这要靠法律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背起十字架的门徒。
今天讲到的经文的题目是背起十字架的门徒。
为我们证道的是皖南姐妹。
为我们证道的是皖南姊妹。
翻译的是丽芳姐妹。
翻译的是丽芳姊妹。
让我们先丽芬，不好意思，丽芬。
丽芬。
让我们先读一下那个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
让我们先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的经文。
我们也是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一起读。
我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去读。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我
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不盖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吗？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着凉？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接下来时间交给婉南跟丽芳
芬
丽芬。
我们将时间交给婉南和丽芬姊妹。
谢谢丽芬姊妹哈。大家好。
大家好。
我想很多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因为工作的原因，最近我刚刚搬了家。
我相信是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我最近因为工作的原因搬了家。
从奥斯陆呢搬去了特隆赫姆。
从奥斯陆搬了去特隆海。
不过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在今年里面呢，我还是会两边走。
但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今年呢都会系两边走嘅。
所以还是可以经常见到大家的。
所以都系可以经常见到大家嘅。
说到搬家呢，我想很多人都是经历过的。
讲到搬家呢，好多人我相信都系经历过嘅。
如果只是从一个城市的一边搬到一个城市的另一边，
如果系从城市嘅一边搬到去另一边，
可能还好。
咁啊，可能仲好。
但是如果从一个城市搬去一个不怎么熟悉的地方，
但如果从一个城市搬去唔系好熟悉嘅地方，
可能多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
咁心里边可能都系会有啲忐忑嘅。
我想当中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我以前是在德国读书的。
我相信当中有很多人都知道我曾经是在德国读书的。
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搬到了奥斯陆。
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就搬到了奥斯陆了。
现在回想那个时候，
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
那个在搬家的时候，
那个时候搬家的时候，
的确也是感到很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在里面，
就感到很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但是现在一眨眼九年过去了，
现在一眨眼九年已经过去了。
再回头看一看的时候，
再翻转头谂一谂，睇一睇嘅时候，
真的是看见很多上帝的爱跟祝福在我的生命里面。
真系睇到好多上帝嘅爱同埋祝福喺里边。
我也是真的感觉长大了不少，很感恩的。
我都系觉得自己长大咗唔少啊，好感恩。
现在呢又要去到一个新的城市，
而家又要去到一个新嘅城市啦。
虽然还是在挪威，
虽然都仲系喺嚟挪威，
却一样还是有很多的未知和新的环境要去适应。
即系仍然有好多嘅未知，同埋有好多新嘅环境需要去适应嘅。
说句实话呢，我心里也是不怎么确定的。
讲句老实话，我心里边都唔系好确定啊。
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关心我，
好多弟兄姊妹都好关心我。
问我说那边怎么样啊？
问我话啊，嗰边点样样啦？
会不会因为没有很多熟悉的弟兄姊妹会觉得孤单呢？
会唔会因为冇咗啲好熟悉嘅弟兄姊妹会唔会觉得孤单啊？
也有讲说，哎呀，好舍不得你走啊。
都有啲人讲话，哎呀，好唔舍得你走啊。
我心里其实都是很感动的。
我心里边其实都系好感动噶。
这里也谢谢大家。
喺呢度都系特别多谢大家。
的确是这样的。
的确系咁样样噶。
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
离开一个熟悉嘅环境。
是多少不适应，有点不知道会怎么样的。
系有啲唔适应，唔知道应该点样样。
但是回想上帝过去在九年当中的带领。
但回想过去，上帝喺九年当中嘅带领，
其实我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种感动的。
但我心里面都系有一种感动嘅，
或者说是一种异动，
或者系讲一种蠢蠢欲动啊。
愿意呢，继续去这样的经历一些的未知。
愿意系咁样去经历一啲嘅未知。
也好奇上帝将会让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亦都非常好奇，上帝会让咩事情会发生喺我身上。
而我又会在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我。
将来我会成为一个怎样不一样的我。
好，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
跟着分享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4章25到33节。
刚刚大家已经读过了。
刚才大家都已经读过了。
这段经文的前半部分呢，就是25到27节。
这段经文的前部分就是25到27节。
我想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我相信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是耶稣教导人们说有关如何跟随耶稣做门徒的很经典的教导。
就是讲到耶稣教导人怎样去做，来到跟随耶稣来到做门徒的经典教训。
经文这样讲。
经文是这样讲。
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大家知道福音书里面呢，曾经反复出现过这个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这样的教导。
在福音书里面呢，经常反复的出现过背起十字架这个的教导。
比如说在路加福音之前的9章23到26节里面。
比如话喺路加福音嘅之前嘅9章23到26节嗰度。
就讲说耶稣又对众人说。
就讲到话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这些经文呢都曾经被人从头讲到尾，从尾讲到头，不知道讲过多少遍了。
这段经文呢，不知道，不知道被几多人呢，由头到讲到落尾，由尾讲到落头，系讲到好多遍了。
啊，基本上是可以总结为今天所读的第三十三节。
基本上可以将它总结成为在今天所看到的第三十三节。
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就讲到话，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细心的弟兄姊妹可能会发现了，
有细心的弟兄姊妹可能发现，
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这里呢，二十六、二十七还有三十三节这几节经文呢，不难理解的。
在路加福音十四章里面，其实26、27和33节呢，这几节经文其实都不是很难理解。
就算我们把中间的28到32节的这两个比喻拿走，
即使我们将其中的28到32节两个的比喻拿走的话，
这个本身的经文的连贯性还是在那里的，
本身的经不影响本身的经文的连贯性的，
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就能看懂，
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就能够听得懂，能够听得懂。
可是为什么在这里耶稣要加入两个比喻来解释呢？
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加入两个比喻来解释呢？
这两个比喻其实常常都被我们忽略掉了。
这两个比喻常常被我们忽略了，
读着读着就过去了，
读下读下这样就读过去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在这两个比喻的语境下，
今天我们会在这个比喻的上下文，
去看看如何来处理耶稣有关做门徒的教导，
看看耶稣怎么处理关于做门徒的教导。
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这两个比喻，
先简单来看一下这两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讲说28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
28节那里讲，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
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这个比喻是一个盖房子的比喻。
这个是起楼的比喻。
耶稣在这里 用一个反问句来提问。
耶稣就在这里用了个反问句来提问。
意思就是说，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人会笨到盖楼之前会不计算花费？
意思就话，你哋当中有边个咁蠢到咧？喺起楼之前唔计算一下个花费先？
不会考虑能不能盖成这个楼就开始打地基的？
唔去考虑能唔能够起成呢个楼，而去开始打呢个地基啦？
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人的。
肯定就唔会有啲咁嘅人啦。
否则就会被人笑，开了工却不能完成。
否则就会俾人笑话，开咗工却唔能够完工。
第二个比喻，31节讲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
第二个比喻就讲到话，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
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就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
同样的，耶稣在这里也是用反问的语气来讲的。
同样的，在这里耶稣是用了反问的语气来讲的，
是说在这些王里面呢，是不会有蠢到不仔细想清楚，在以少敌多的情况下就盲目去打仗的。
就说到在这些王当中，就不会有人是蠢到是以少敌多的情况下去打仗。
如果明明知道不能呢，就应该趁早派使者去求和。
如果明明知道不得的话呢，就应该是早点派使者去求和，
而不是不计算后果和代价盲目的打仗，
而不是不计算这个后果和代价而去盲目的去打仗。
耶稣举的这两个例子对于当时在场的人呢，甚至是我们，
耶稣举这个例子对于当时在场的人，或甚至是我们，
都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
都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
道理再明显不过了，
道理是再明显不过了。
他是在说进行一项任务的时候，
他是说当我们进行一项任务的时候，
是需要分析和计算是否有合宜的资源，并且重点是在这个资源不足够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佢係話我哋需要分析同埋計算係咪有合適嘅資源，並且重點係當資源唔足夠嘅時候，我哋會有啲咩後果？
沒有人會不計算代價、不考慮是否能夠完成就開始盲目行動的。
冇人唔會係唔去計算代價、唔考慮係咪能夠成功就開始行動嘅。
耶稣在这两个比喻当中想强调的是如何能够完成一个任务或者一件事情。
耶稣在这两个比喻当中他是强调怎样去能够将一项任务完成或者一件事情做好。
比如说要把楼盖起来啊，就要算成本，要把仗打赢啊，就要分析这个双方的兵力。
比如说要起一层楼呢，就要计算一下成本呢，如果要打一场仗的话，就要先分析一下个兵力有没有足够。
同样的呢，如果要想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
同样的，如果要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
也是需要想清楚，
也都是需要想清楚，
并且计算代价，知道资源在哪里的，
并且知道代价，知道资源在哪里，
才能够最后成为耶稣的门徒，
先至能够最后成为耶稣的门徒。
好像说到这里已经挺清楚了哈，这两个比喻。
讲到呢度，好似大家都好清楚呢两个比喻啦。
但是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
但其实我哋忽略咗一件事情。
就是盖楼跟打仗这两件事情本身。
就系起楼同打仗呢两件事情嘅本身。
我想问问大家在座有哪一位曾经自己盖过楼的？
我想问下当中大家有咩人系曾经起过楼嘅？
或者参加过真正的打仗的？
或者参加过真正嘅打仗咧？
估计应该是没有的。
估计应该系冇啊。
对，我们刚刚的解释呢，多少有点纸上谈兵的。
我头先刚刚嘅解释有啲系纸上谈兵，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打楼，不是打楼，盖楼和打仗究竟是怎样。
我哋其实我哋因为根本就唔知道起楼同埋打仗究竟真正系点样嘅。
应该需要经过哪一些的考虑，有什么样的成本，又面对什么样的结果？
有啲乜嘢嘅成本吓，要考虑啲乜嘢吓？同埋面對啲咩結果嘅？
有些人可能會說了，打仗我能理解了，蓋房子有什麼難的呀？
有啲人可能講話，哎呀，打仗我理解啊，起樓有咩難呢？
有一片地方，畫張圖紙，找個建築商，給點錢就搞定了。
即係揾個地方啊，畫張草圖咁樣，揾個建築商咁咪搞掂咯。
如果這樣想的話，那我們就太天真了。
如果真係咁諗嘅話，咁就太天真了。
盖楼的难度呢，以及对这个楼能不能计划盖好，它所要面对的风险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
起楼嗰个难度，能唔能够按住呢个计划嚟到完成嘅话，同埋佢要冇乜嘢风险呢，其实系超乎我哋嘅想象嘅。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俾大家举个例子。
不知道大家开车从这个三环往西那个方向走，经过国家医院的时候，
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拎车嗰度往西方向啊，经过国家医院嘅地方，
有一大片的基建的工地，
有一大片基建嘅工地，
已经在那里开工好几年了，
已经喺嗰度开工好几年啦。
但是目前连个房子的影子都没看见，
但而家目前连房嘅影子都冇睇到啊，
还是平平的一片，
仲系平平嘅一片。
那里其实是奥斯陆大学的一块地方，
嗰度系奥斯陆大学嘅一个地方。
原本计划呢是盖一座给生物研究的楼的，
原本计划系起一座生物研究嘅大楼。
这次我们真的不能冤枉挪威人速度慢哈。
今次我哋唔可以冤枉挪威人个做嘢速度慢啦。
是因为这个在就是这一片地开工了以后出了一些的问题。
系因为呢片地开咗工之后出现咗一啲问题。
因为开工之前呢，建筑商并没有发现说这一片的地底下是有问题，不能够盖他们之前计划的那个楼的。
因为建筑商咧佢冇发现个地底下咧有啲嘅问题啊，同佢基本正常嘅地基嗰個起樓嘅情況咧係有出入，所以唔可以起嗰個地。
因為這個特殊的地形的原因呢，要改圖紙，房子要變小。
咁因為特殊嘅原因咧，佢要改呢個圖積，咁咧就地方就會縮細啦。
而且呢，地基要特別處理過的，意思就是說要加錢。
地基係要特別處理過。意思就话要加钱啦。
且不说这个大学里面，因为地方哈，就这个地方已经分得不均了，然后搞得怎么样？
先唔好讲话大学地方咧，已经大家都唔够地方用啦哈，已经分匀分唔匀啦哈。
就是这个加固地基的资金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加固地基嗰个资金咧，又系另一个问题。
搞得很麻烦。
就即系搞得好麻烦。
所以大家就看见了耶稣这第一个比喻中说盖楼的这个事情，其实没有那么显而易见的。
所以耶稣比喻的第一个比喻讲起楼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刚刚说的这一栋楼呢，本来这个资金是计划好的。
所讲的起嗰栋楼咧，系资金其实系已经预备好咗噶。
但是因为突发的地形的问题，
但因为突发嘅地形嘅问题，
就突然要增加投资了。
突然间要增加呢个投资啦。
如果真的是找不到这个增加的资金，
如果揾唔到呢个增额外增加嘅资金，
就真的是会被人笑开了地基盖不成楼了。
就真系会被人笑啦，开咗地基起唔到楼。
所以其实盖楼这件事情背后的未知性呢，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的。
所以起楼这个未知性呢，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
打仗就更不用说了。
打仗就更加不用说了。
在2000年以前哈，用肉搏和兵器打仗的时代。
在2000年前呢，我们是用那些肉搏和用兵器打仗的时代。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那些兵。
想象一下我们如果是当时那些兵。
在任何战争以前，出战以前，
在任何出战之前，
我们都有可能是有去无回的。
我们都有可能是有去无回的。
而那些打仗的王也是一样的。
那些打仗的王都是一样。
在这个兵力差不多的情况下呢，不会有人事先就知道谁一定会赢，谁一定会输。
在兵力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都没有人知道谁会赢，谁会输。
所以这个结果是不可预计的。
所以这个结果是不可以预计的。
少则送掉几个城池。
少则咧就可能损失几个城池，
多则有灭国的危险。
多情况严重嘅就可能有灭国危险。
当然不能说随便说打一打试试看吧，能不能赢这样来。
但所以就唔可以随便讲话，我哋打下试下啦，睇赢唔赢到。
所以耶稣的这两个比喻呢，不仅仅说是要计算代价的。
所以耶稣呢两个比喻咧，系唔单单只系讲到要计算代价嘅。
就算计算了代价，这个代价当中也仍然是有很多未知的。
就算系计算咗呢个代价，喺呢个代价当中仍然都有好多嘅未知数。
不可能，就是有可能，他还是要需要付上更多的代价的。
有可能系要付上更大嘅更加多嘅代价。
所以回到做门徒这里来。
所以翻翻去门徒做门徒呢件事情。
耶稣说要做他的门徒跟随他。
耶稣话要做佢嘅门徒跟随佢，
并不是一件轻易就能够决定的事情。
并唔系一件轻易决定嘅事情。
就好像盖楼和打仗一样，必须也要先计算好代价。
就好似起楼同埋打仗一样，都系必须计算好呢个代价。
要预备好自己，甚至有更多的未知的代价需要投入。
要预备好自己，可能有更多未知嘅代价需要投入。
所以才有可能成为真正耶稣的门徒。
然之后我哋先能够成为真正耶稣嘅门徒。
所以如果这样的资源和代价我们没有考虑清楚。
如果咁样嘅资源同埋代价我哋冇考虑清楚嘅话，
只是觉得说做门徒好像挺好的。
即系话觉得啊，做门徒其实几好喎。
我们就试一试吧。
我哋就试下啦。
我们就做不成耶稣的门徒。
我哋就算做唔成都冇。
做不成耶稣的门徒。
做唔成耶稣嘅门徒。
如果某一些的代价我们是不愿意付上的。
如果某啲嘅代价我哋唔愿意付上嘅话，
那我们就不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
就唔能够成为耶稣嘅门徒啦。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
好，咁我哋而家嚟睇下做门徒嘅代价系乜嘢。
从这个经文的26、27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点。
喺经文嘅26、27节
有两点。
26、27嗰度有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26节当中所说的，爱耶稣要胜过爱自己的亲人，甚至自己的性命。
第一点就喺第26节当中所讲嘅，就要爱耶稣胜过爱自己嘅亲人，甚至自己嘅性命。
第二点是27节讲的，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
第二点就是27节所讲的，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他。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我先来看第一点，
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亲人和生命。
爱自己胜过爱自己的亲人和生命。
不可否认的呢，在过往的历史当中，作为基督徒。
不可否认的话，在过往的历史当中，作为基督徒，
或者说一些耶稣的门徒，
或者话耶稣的门徒，
是有很多人因为福音的缘故舍弃了自己甚至亲人的生命的。
的确有很多人因为福音的缘故舍弃了自己的亲人和生命。
他们成为了我们至今都纪念的信仰的英雄。
他们成为了我们至今都纪念的信仰英雄。
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我们都必须要按照文字字面的意思去理解？
但是这样就意味着我们要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
不爱父母，抛妻弃子，不爱惜自己的性命。
不爱父母，抛妻弃子，甚至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才算能做到耶稣的门徒呢？
这样才叫做做到耶稣的门徒呢？
我想人都是有感情的。
我相信人都是有感情的。
如果因为福音的缘故变成了冷血的人。
如果因为福音的缘故变成一个冷血的人。
我想这并不是耶稣的本意。
我想这个不是耶稣的本意。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更抽象一点的来看这个爱耶稣胜过爱亲人爱自己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要需要更抽象一点来看这个爱耶稣 爱耶稣要胜过爱亲人同埋爱自己嘅意思啊。
嗯，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在说呢，作为门徒，
耶稣喺呢度讲条话，作为一个门徒，
需要有一种对耶稣的绝对的忠诚，
需要对耶稣有一个绝对嘅忠诚。
这种忠诚的程度要超过那种我们对自己的家庭，甚至对我们自己的那种忠诚度。
呢个忠诚咧系需要超过我哋对我哋自己嘅家人，同埋甚至我哋自己。
作为人呢，我们基本都是没有例外的，在家庭的环境下长大的。
作为人，我们基本上是没例外的，在家长大，在家庭中长大。
我们的父母亲人还有配偶都是我们跟我们连接最深的人。
我们的父母亲人配偶都是跟我们连接得最深的人。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时刻刻都是留有他们的痕迹的。
在我们生命当中，时时刻都留有他们的痕迹。
但是如果作为基督徒，
但如果作为基督徒，
当我们发现，
当我们发现
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和期待在同耶稣教导不相一致的情况下，
当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和期待同耶稣的教导是不一致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怎么选呢？
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又如果说耶稣的教导和我们自己本身的某些需求相抵触的时候，
又或者耶稣的教导同我们本身的某些的需求是有抵触的时候，
我们又会选择哪个去优先考虑呢？
我们又会选择哪样去优先考虑呢？
我们是想要更去体贴忠于我们自己的软弱呢？
我们是不是会更加想去体贴忠于我们自己的软弱呢？
还是会更加忠诚于耶稣？
亦或是更加忠诚于耶稣，
愿意尝试接受他的教导，
愿意尝试接受他的教导，
正视或者挑战我们自己的软弱和限制，
正视和挑战我们自己的软弱和限制。
所以耶稣在经文当中想要强调的，
所以耶稣在经文当中想要强调的，
就是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选择他，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选择他，
尽我们的权力要对他忠诚，
尽我们的权力要对他来忠诚，
才能做他的门徒，
才能够做他的门徒。
这种对耶稣的最高的忠诚是做门徒的第一个代价，
这个对耶稣最高的忠诚是做门徒的第一个代价。
好，我们下面来看第二个代价，
我们下面看第二个代价，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
如果说我们需要理解什么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
如果我们要去需要理解什么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
我们就得先明白耶稣是怎么样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的。
那我们先要明白耶稣是怎样背起他的十字架。
耶稣在受难以前呢，其实是有过挣扎的。
耶稣在受难之前其实有过挣扎的。
如果大家还记得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那段祷告的话，
如果大家都记得在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那段的祷告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在面对受难，
我们就会知道面对这个受难，
在面对自己将要经历苦难的时候，
在面对自己将要经历苦难的时候，
耶稣也曾经是有过软弱的。
耶稣是曾经有过软弱的。
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里面记载到，
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里面就记载到，
耶稣在去到科西马尼园的时候呢，心里忧愁难过极了。
耶稣在去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心里忧愁难过极了。
他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
他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他匍匐在地上向上帝祷告，
他匍匐在地上向上帝祷告。
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在他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是有忐忑不安跟害怕的。
在他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有害怕、忐忑不安的。
想要让上帝拿走未来的苦难，
想要上帝拿走未来的苦难。
但就算是这样呢，耶稣也仍然祷告说，
但即使是这样，耶稣仍然祷告说，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你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之后他又祷告了两次，
之后他又祷告了两次，
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
若这杯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在后两次的祷告当中，我们能够看见，
在后两次的祷告当中，我们能够看到，
就算耶稣心里面害怕面对未来的苦难，
就算耶稣心里面害怕要面对将来的苦难，
但他仍然主动地选择了承担和承受这样未知的苦难。
耶稣他仍然主动地选择了承受和承担这个未知的这个苦难。
所以之后耶稣在背着十字架整个受难的过程里面，
所以耶 稣之后背着十字架喺整个嘅受难嘅过程当中，
他是心甘情愿面对和接受的，
系心甘情愿嘅去面对同埋接受嘅。
背十字架在耶稣这里就成了一个标记，
背十字架喺耶稣嗰度就成为咗一个标记。
一个什么样的标记呢？
一个咩标记呢？
自愿承受生命苦难，主动踏入一种自我没有办法掌控的未知的标记。
是自愿承受生命的苦难，主动踏入自我无法掌控的未知。
而我们也知道说，只有在耶稣经历了这样的背十字架的苦难之后，
我们知道当耶稣真的经历了这个背十字架的苦难之后，
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以后，
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
他才会三天后复活重生，
他才会三天之后复活重生。
背十字架在这里就是一个新生命形成之前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背十字架就是新生命，是新生命形成之所以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对，背十字架呢，就是新生命形成之前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背十字架是新生命形成之前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所提到的做门徒的第二个代价，
提到做门徒的第二个代价，
就是要我们好像他一样，
就要我们好像他一样，
自愿面对和承担生命当中的未知和苦难，
自愿面对是生命当中的未知和苦难，
以他的样式来跟随他，
以他的样式来跟随他。
也只有经历过这样的自愿承担的苦难，
也只有经历过这样自愿承担这个苦难，
作为门徒的我们才能够获得由耶稣而来的新的生命。
作为门徒我们才能够获得从耶稣而来的那种新生命。
虽然说这个承担苦难这种代价听起来挺吓人的，
虽然说承担这个苦难这个代价听起来就好像很突然
会让人觉得害怕，甚至 有的人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会让人觉得害怕，甚至有人觉得不舒服的感觉。
但是人心里面的本质上面来说呢，
但对于人心里面的本质来说，
对于自愿承担未知苦难这件事情，
对于这个自愿承担这个未知的苦难这件事情，
我们内心其实是向往的，
其实我们内心其实是向往的，
至少是喜欢和羡慕的，
最少是喜欢和羡慕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举个例子来说，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想大家应该都蛮喜欢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剧的，
我想大家都很喜欢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剧啊。
在电影电视剧里面常常会出现一类的角色，
在电影或者电视剧里面常常会出现一些角色，
就是英雄的角色，
就是英雄的角色，
就比如说我们看的007啊，蜘蛛侠啊之类的，
或者我们看到的007啊，或者蜘蛛侠啊，这样
就连小朋友都会喜欢看，
就连小朋友都喜欢看啊。
太多太多例子了，
太多太多的例子了。
当我们进入到电影或者电视当中这些故事情节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当中的故事的情节的时候，
从头到尾抓住我们的，
从头到尾抓住我们的，
一定是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英雄人物，
一定是那个电影里面的英雄人物，
一定是他如何透过这种艰难万险去完成一些不知道什么样能够完成的任务，
一定是他怎样要透过重重的艰难去完成一些未知的要完成的任务
啊。就比如说大家都看这电影叫 Mission Impossible 哈，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 Mission Impossible
都排着队去看，
大家都排着队去看，
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当中，这样一个英雄的自愿承担责任的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在这个一个英雄自愿承担责任的这个角色，
进入一个未知当中，甚至生命都要面临危险的时候，
进入一个未知当中，甚至生命都要会有危险的时候，
我们就会无意识的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在情感上面与他们共情，甚至是共鸣。
在无意识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是同他情感上面有产生这个共情或者共鸣。
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我们不是喜欢，不是羡慕这类人物，
如果我们我想问下大家，如果我们不是喜欢或者不羡慕这些人物，
或者这一类的品质，
或者这一类的品质，
我们为什么在看电影的时候会看得那么揪心？
那为什么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我会看得那么肉紧？
生怕这个主人公一下受不了死掉了，
好惊呢个主人公一下子受唔住磨难死咗。
啊，真的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电影太没意思了。
如果真系咁嘅话，我哋觉得呢个电影太冇意思啦。
主人公之前的所谓的这个生命的光彩就都不见了。
主人公之前嗰个生命嘅光彩就会唔见咗。
我们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节当中，想要看见的。
我哋喺嗰个情节，嗰个电影嘅情节当中，我哋想要睇到嘅，
就是类似耶稣的这种自愿承担未知苦难的人格。
就是耶稣类似耶稣嗰种嘅自愿承担未知苦难嘅嗰种嘅人格，
以及在这样一个经历苦难的过程当中，
以及喺经历呢种苦难嘅当中，
带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力量，
带出嚟嗰种嘅生命嘅力量。
如果我说电影这个例子，你们觉得不很有说服力？
如果你觉得我讲电影呢个嘅例子系没有啊，
没有说服力，
冇呢个说服力嘅。
那我想大家有没有人喜欢看球赛的呢？
啊，咁我谂下有冇人中意睇球赛咧？
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系一样
嘅。我们要看的是那个克服艰难险阻进球的过程。
我哋系要睇到嗰啲克服困难系险阻就可以进球嗰啲吓。
它在本质上呢是吸引我们、感动我们的。
在本质上面是吸引我们感动我们的，
让我们心驰神往的，
让我们心驰神往的。
在这样主动承担苦难的背后呢，我们在向往和寻找的是一种生命的能力。
在这种主动承担苦难的背后，我们是向往和寻找这种生命的能力，
是一种抗拒死亡的能力，
是一种抗拒死亡的能力。
而这种生命力只有在遭受苦难的时候，
而这种生命力只是当我们要遭受这个苦难的时候，
才会被激发显现出来，
才会被激发显现出来。
这跟我们躺在沙发上纸上谈兵的想一想我们应该干什么，
这个同我哋瞓喺沙发上面喺纸上谈兵咁谂一谂，你要做啲乜嘢？
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系有本质上面嘅分别。
它是生命在被逼迫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佢系一个生命被逼迫到一个极限嘅时候，
从我们内里生发出来的东西，
系从我哋里边生发出嚟嘅嘢。
我这里不想跟大家讨论说这个生命的本质是苦难还是享乐哈。
我在这里不想跟大家讨论生命的本质是苦难或者享乐这个问题。
但是至少我们自己也常常会在生命当中遇到很多苦难。
但至少我们在生命当中会常常遇到一些苦难。
至少是困难。
至少是困难。
比如说我们刚刚上面提到的，我们要爱耶稣，忠诚于他。
比如我们之前讲到话，要爱耶稣，要忠诚于他。
要多过于我们的家人，多过于对我们自己。
要多过于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自己。
当某一些跟耶稣教导不符合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当有些教导 同我们的情况不符合的时候，
就是耶稣的教导就不符合耶稣教导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当有些情况是不符合耶稣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需要长期的在当中去拉扯。
我们就需要长期的在当中来拉扯。
父母也许还好，
母或者仲好。
如果是先生，
如果是丈夫，
或者是太太，
或者太太
反对我们的信仰，
反对我们的信仰，
或者不同意某一些耶稣的教导，
或者不同意某些耶稣的教导，
或者限制我们做一些的事情，
或者限制我们做一些事情，
我们可能就真的要用一生的时间，
我们真的需要用一生的时间，
靠着上帝的恩典，
靠着上帝的恩典，
去面对这样的挑战，这样的问题，
去面对这样的挑战，这样的问题。
我想经历过生命困难甚至是苦难的人都知道，
我相信经历过生命的困难或者苦难的人都知道，
这样的过程是很不容易的，
这样的过程是很不容易，
也很辛苦，
也都是很辛苦。
很多这样的自我的调整都不是我们自愿的，
很多这种的自我的调整都不是我们自己自愿的，
甚至有的时候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
甚至有时候要付上生命的代价。
面对困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多软弱和不能的地方，
面对困难我们都有很多自己的软弱和不能够的地方。
渐渐的呢，这些事情就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些苦难，
渐渐的这些事情就成为了我们人生当中必要经历的一些苦难。
他们因为我们个人的限制会好像变得像保罗所说的身上的一根刺一样，
它会因为我们个人的限制就会变成好像保罗所说的身上的一根刺一样。
每天每时每刻都有意识无意识的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刺痛着我们，
是每日每一刻每一时都是无意都是无意之间就在我们的内心那里刺痛着我们。
但上帝呢，永远都是有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
但上帝永远都有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当我们一次一次的被逼迫到极限的时候，
当我们一次一次被逼去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当我们一次一次的回过头来来求告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一次一次回过头来来求告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不断的努力去尝试改变和突破的时候，
当我们不断的尝试去努力去改变和突破的时候，
苦难就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恩典的保护下延展出来。
苦难就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恩典保护之下能够展现出来，
同时呢，让我们可以获得从耶稣而来的新的生命，
同时能够让我们获得从耶稣而来的新生命。
这些新的生命就在苦难的当中生发了出来，
一个新生命就在苦难当中来到生发出来。
耶稣所说的第二个做门徒的代价，
耶稣所讲的做门徒的第二个代价，
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代价，
其实不单单只是一个代价，
它也是一个有意识的一种的选择，
它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选择，
一个就算知道疼还要选的决定，
一个即使知道是痛仍然都要选择的一个决定。
因为跟随耶稣的关系，因为要选择做耶稣门徒的关系，
因为要跟随耶稣的关系，因为要选择做耶稣的门徒的缘故，
我们就要像耶稣一样主动去选择，自愿去承担将来未来要面对的那些未知和苦难。
我们就要像耶稣一样主动去选择，自愿去承担将来所要面对那种未知和苦难。
做门徒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做门徒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
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最好要想清楚再做决定，
我们最好是想清楚才做决定。
做门徒的代价呢，不是来教会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就可以的，
做门徒的代价不是来到教会是吃吃喝喝玩玩就可以了、
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主动去选择那些未知的甚至不安全的可能，
我们要主动的去选择一些未知的甚至不安全的可能。
我们需要不停的在生命当中按照耶稣的样式来重新的塑造我们自己，
我们不停要在生命当中按照耶稣的样式来重新的塑造我们自己，
并且就算是苦难，
并且就算是苦难，
我们也要学习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去承担和背负，
我们都要学习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去承担和背负。
当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
就是上帝恩典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
在上帝恩典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
好，我们来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我们今天呢，透过这两个比喻来看耶稣如何教导我们做门徒。
我们透过今天这两个比喻来看一下耶稣教导我们怎么做一个门徒。
比喻告诉我们说，无论是盖楼也好，打仗也好，没有人会不计算代价，不考虑能否成功就开始行动的。
比如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起楼也好，打仗也好，没人会不去计算代价，不考虑会不会成功就盲目地去行动的。
同样的呢，做耶稣的门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同样的，做耶稣的门徒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也需要经过计算代价，
也都是需要经过计算代价，
并且这个代价背后可能有很多是难以预测的，
并且这个代价背后呢，可能有很多未知很难测的事情。
我们需要预备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预备我们自己，
接受未知的挑战，
接受这个未知的挑战，
才有可能成为耶稣的门徒，
才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
而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教导我们如何，就是这个门徒的代价是有什么？
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就教导我们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
一共有两个，
一共有两个。
第一个呢，是要对耶稣有绝对的忠诚。
第一就是对耶稣有绝对的忠诚。
这种忠诚要超过对家人对自己的。
这种的忠诚要超过对家人和对自己。
第二个代价是说，我们必须要好像耶稣一样。
第二个代价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好像耶稣一样。
因为这个要对耶稣忠诚的缘故。
因为要对耶稣忠诚的缘故。
自愿去承受和经历生命的苦难。
自愿去承受和经历生命的苦难，
主动踏入一种自我无法掌控的未知的里面，
主动去踏入这种自我没办法掌控的未知，
在苦难当中去经历上帝的恩典，
去在苦难当中来经历上帝的恩典，
才能真正成为耶稣的门徒，
才能够真正成为耶稣的门徒，
获得新的生命，
获得这个新的生命。
这真的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但同时呢，
但同时呢，
却是一件被上帝祝福的事情，
它是被上帝祝福的一件事情。
好，在最后的结尾，我想请大家再思考一下。
在结束之前，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曾经有没有好好计算过做耶稣门徒的代价呢？
我们有没有曾经好好地计算过做耶稣门徒的代价呢？
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想清楚就已经觉得自己可以做耶稣的门徒了？
我们是不是没想清楚就觉得自己可以做耶稣的门徒呢？
在看过今天这段经文以后呢，我们是不是需要再重新的考虑一下这个做门徒的问题？
在看过今天这段经文之后，我们是不是重新去考虑一下我们做门徒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靠着上帝的恩典来经历苦难，来经历跟随耶稣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 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到经历这个苦难，来到跟随耶稣做门徒呢？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
神，在这样做门徒、学习做门徒的时候，
我们学习做门徒的时候，
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
让我们再一次来到思考，
什么是跟随耶稣做门徒？
什么是跟随耶稣做门徒？
人真的，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生命中都会经历很多的苦难。
无论愿不愿意，我们的生命当中都会经历很多的苦难。
而因为耶稣，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苦难的里面有新的生命出来。
因为有耶稣，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有新生命的出来，
靠着上帝的恩典，
靠着上帝的恩典，
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有能力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我们有力量，我们有能力，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神真的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
神在这个时候，真的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
让你的圣灵对我们讲话，
让你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重新来看我们曾经的生命。
让我们重新来到看我们曾经的生命，
让我们来想我们如何要面对将来的生命，
也都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将来的生命。
在做门徒这件事情上面，
在做门徒这件事情上面，
神求你可以亲自帮助我们，
神啊，求你亲自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能力去学习耶稣，
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学习耶稣，
有眼光去看见耶稣，
有眼光去看见耶稣，
在这样一个生命的道路上为我们做出的榜样，
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面为我们做出的榜样。
神，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感谢你。
如果不是因为你差你的儿子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差你自己的儿子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
凭着我们作为人，
凭着我们自己作为人，
我们是真的不可能知道的，
我们真的没办法知道的。
神，求你让我们重新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神啊，求你让我们重新的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好好的学习怎么样可以做耶稣的门徒，
好好的学习怎样可以做耶稣的门徒。
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